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感谢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正声的好朋友，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的邱慧慈，慧慈处长来到节目当中。处长您好。
佩君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哇，大家都好关心好关心哦，就是说110年美猪进口案这一件事情哦，诶，我们台中市府如何去因应哦。还有哦，首先呢我要先请处长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处长。那食品药物安全处呢，我们管的范围非常的各位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吃食品的部分，还有疫情期间大家都在抢口罩，像医用口罩它是属于药物的部分，还有大家常常用的化妆品，诶，这些都是我食安处的业务。
哦，原来跟民生有关系的，息息相关。好，我们回归正题哦，就是呢刚刚提到哦，就是美猪进口案这件事情，诶，我们开始有点小好奇了，诶，请问处长，这个瘦肉精的用途是什么呢？它对人体会有很大的危害吗？问号问号问号。
对，大家最近媒体吵得很凶，所以大家有很多问号。那其实瘦肉精呢，我们俗称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动物用药。那其实瘦肉精是乙型交感神经受体，好，它其实最早这个药品的开发是用在人类的，我们在治疗气喘的时候，它其实是用在人的气喘用药，但是它用在气喘它的效果不太好，后来有新的药开发出来，所以就没有用，我们就没有把这个当作治疗气喘的用药。但是有些人发现，诶，这个瘦肉精它用在，因为它是交感神经受体素，交感神经就让我们活动力比较好一点，诶，结果发现用在那个家畜啊、动物啊，它的饲料里面可以增加这个肉瘦肉的比例。因为我们现在一般猪肉我们不喜欢吃肥的嘛，我们喜欢吃瘦一点的，结果居然发现说，诶，原来瘦肉精用在治疗人类气喘的反而不好用，但是用在那个家禽家畜的，添在饲料里面反而会让这些家禽家畜它的瘦肉比例增加，所以俗称瘦肉精。那其中的莱克多巴胺，我们这一次就是中央要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牛肉猪肉进口，诶，这个莱克多巴胺也是常见的乙型受体素，就是常见的瘦肉精里面，瘦肉精有很多种，那莱克多巴胺是其中一种。
哦，那吃下去对人体有什么影响吗？
对，吃下去对人体有什么影响？因为它是交感神经，所以食用过量哦，可能会造成我们心悸、恶心、呕吐，可能还会四肢颤抖，那神经也有可能受损。更严重一点的话，可能比更严重、非常严重的话，可能也会导致我们心脏麻痹而死。这国外也有一些案例。
所以你说过量的话，就等于说如果我们是有适当的吃就不会过量咯。一般我们不会吃很多很多含这种瘦肉精的猪肉吧？
对，是一般含量，所以中央在开放它是说它有去风险评估过啦。但是因为其实瘦肉精莱克多巴胺哦，在运动员来讲的话它也是禁药，不能食用，因为它是交感神经兴奋嘛。所以在运动员他在验禁药里面莱克多巴胺也是禁止使用的。那现在全球有160个国家他其实都禁止使用在动物的饲料。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民众最关心的瘦肉精残留的问题，我们市府态度又是如何呢？
其实瘦肉精莱克多巴胺这个部分也不是今年才炒出来的问题，其实在过去好几年都已经有炒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台中市政府在106年议会，其实在之前这次开放的是猪肉 110年1月1号那个猪肉含莱克多巴胺它有限量，但是之前牛肉其实就有开放了，所以当时我们台中市政府就有提出台中市有一个食品安全卫生的自治条例，当时就已经把我们就预料可能将来中央有可能开放，所以在106年我们市政府就有送自治条例到议会，经过议会通过，就算中央将来开放，我们台中市也是不得已不可以检出猪肉，不可以检出含莱克多巴胺。那这个自治条例在106年也送到行政院，行政院也核定，所以目前我们台中市政府的态度当然就是依法行政嘛，既然是议会通过的食安的自治条例，也经过106年也经过行政院核定，所以目前我们市政府不管是市政府市长的态度，或是我们卫生局食安处，我们都是公务人员，都是依法行政，所以还是不得检出目前台中市的猪肉，还是不得检出莱克多巴胺。
哦，那如果违反规定呢，业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分呢？
对，那如果违反规定，在违反规定之前，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台中市政府目前食安处的作为。我们有四大作为，第一个我们会加强源头管理啊，比如说诶，农业局，其实台湾目前动物还是饲料里面还是不可以含有，不可以添加莱克多巴胺，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跟农业局紧密来结合，农业局一定要确保我们台中市的动物用药不可以，饲料不可以含莱克多巴胺。那源头管理的部分，我们还有很多肉品其实是进口的，所以输入商在食安处这边，他每输入每一批肉品都要上网去登记，然后流向要清楚。好，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做加强源头管理。第二个，我们全面产地实施标示，你要让民众知道，诶，你这个肉是牛肉是澳洲来的还是美国来的英国来的，产地标示要清楚。第三个，我们食安处这边会加强去做稽查。好，那我们的稽查有标示的部分，那如果有疑虑的肉品，我们也会抽回去实验室做检验。所以我们为了因应中央他要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肉品进来，所以我们实验室会加强那个检验的量能，其实要检验一个肉品检体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加强，为了明年1月1号要肉品要开放进来，我们实验室不管是在试剂仪器或是检验人力的部分都在加强做准备。
哦，所以你说明年开始哦，如果开放进口的话，那民众还是会担心啊，我怎么会知道说买到的是不是有问题，我还要跑到食安处去检验哦。
我们当然民众吃的不用那么辛苦啦，就是为什么需要有公部门，我们要加强做好把关，所以市府各局处啊，比如说诶，家长可能会担心我的小孩在学校吃营养午餐会不会吃到含莱克多巴胺的肉品啊？这个部分教育局就需要把关，因为教育部按照学校卫生法里面就有规定，9月1号开他就行文给各级的学校教育局，学校的营养午餐禁止，一定要禁止含莱克多巴胺，一定要用国产的猪肉。好，这个教育局就会帮忙做把关，那卫生局食安处这边会加强去做稽查，不管是它的标示，它有没有让消费者知道很清楚那个产地来源，然后我们平常也会去做把关，会去抽验回实验室，然后我们预计1月1号我们也会把所有的稽查一定会透明，会揭露，会预计会在市政府的官网，只要是市府各单位查过的，不管是卫生局、食安处、教育局、经发局、农业局，我们会整合把所有稽查的案件都在市政府的官网，让民众方便去做查询。
哇，那就等于说市府他很严格的在把关，希望能够零检出咯。
对，
哇，所以市府的作为真的很积极耶，在事前已经有做了这么多的前置作业。
对，我们现在同仁都很辛苦，为了因应中央1月1号要开放这个肉品进口，我们现在因为法规是明年1月1号，所以我们现在强力稽查的部分到12月31我们算辅导期，那明年1月1号开始 如果有标示的部分是强制要标示，不管你是我们在超市买的肉品，或是说我到餐厅去点牛排，只要你有用到肉品的都一律要标示。
难怪我们食安处的同仁最近就是很忙碌咯，因为因应明年
对
一开放进口以后，然后现在就有很多很多的作为
对
在进行。
是
哇，那显见民众对于说食安处真的他们真的很辛苦哦，就是说为了我们的国民的健康，我们市民的健康，他们做了这么多事情。因为今天透过我们处长来跟我们介绍，我们才知道说哇，原来食品药物安全处做了这么多贴心细微的服务诶。
对，这是为市民的食安把关是我们的职责，所以一定要努力。
哦，是。那最后处长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要跟所有的民众叮咛的呢？
好，那刚刚那个佩金有提到如果业者他违反规定会有哪一些的处分，那以目前中央尚未开放嘛，所以如果现在违反的话，如果现在其实在12月31之前猪肉都不可以含莱克多巴胺，所以只要检出的话，按照中央的食安法是可以罚6到2亿。
两亿、
但是我们过去三年内其实台中市这边也大概有抽验大概500件都还合格，都没有检出猪肉的部分。嘿，那如果将来开放之后，我们台中市还是有食安自治条例，那我们也是可以依法行政。所以如果1月1号之后开放，那中央的标准是 0.01 ppm，但是我们台中市的标准是不得检出，所以它如果检出到 0.01 ppm， 我们就按照我们台中市的食安自治条例可以罚3到10万，而且可以连续按次处罚。那如果明年它高于 0.01 ppm， 我们就按照中央的食安法最低要罚6万，6到2亿。
没有，我只是听到那个上限2亿，就觉得这个好天价，这个好贵，代价好高哦。
因为整个食品它的案件大小差异很大，那比如说过去103年有食安事件，它有遍及全国，那时候有猪油案件嘛，它遍及全国是占据很高，那有的案件可能它只是一个小面摊，所以食安法为什么会把6万到2亿拉那么宽？所以其实中央针对这个拉那么宽，中央也有定一个裁罚基准啦。因为食安案件有的很小，有的可能遍及全国人民都会吃到，所以才会把这个范围拉得很宽。
哦，原来它的论据是这样子来的，因为有的不是小摊摊，
对，
有的是那个大企业。
是
哦，谢谢。那今天我们对于说瘦肉精这一个议题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了。再次感谢我们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的邱慧慈邱处长跟我们讲得这么清楚，再次谢谢您。
好，谢谢。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